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深处的感谢。我们把晚上各组的读经都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一同来和弟兄姐妹们来查考你在地上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丰盛的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若过人的软弱，亲自把你自己显明在我们中间。我们把下边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孙弟兄现在在外边服侍，他现在去新加坡和新西兰服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和弟兄姐妹们接着交通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按照我们的顺序，今天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是第八课哈，第八课所涵盖的经文包括从编号40号到42号，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个经文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一同来先把这一段经文编号40号这段经文先来读一遍啊，编号40号的这段经文，请找到了之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让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是怎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前观看， 庄稼已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收用的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所劳苦的，别人劳苦，叫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这段经文所记载这个故事是在圣经里边非常美丽的故事之一。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记载着许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这个是其中，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又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这件服事啊，真的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他奇妙的恩典当中。那孙弟兄在跟我们谈到读四福音合参主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原则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们还记得，我们是按照两个路线。那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这些事实是什么，那从这些事实的背后，我们要看见它所带出来这个属灵的意义。那这段经文的故事是非常熟悉啊，弟兄姐妹们，刚才如果你没有特别熟悉的话，我相信刚才读过了之后，在你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段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有一个地方，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叫叙加，在这里边有一口井，这口井呢是雅各井，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然后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井边跟他讲到永生的问题，跟他讲到如何他能够从神那边满足他里边最深的需要，他最大的饥渴啊，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了犹太，又往加里利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里边讲到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说这条就是从犹太到加里利只有这一条路啊，必须要经过，地理上呢必须要经过这条路，不是这个意思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恰恰相反，犹太人基本上不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是不来往的，他们彼此是为仇的。那这个是有他一些历史的渊源的。在列王记里边记载着到以色列分裂了之后，分成北国以色列他有十一个支派或者是十个半支派，南国犹大剩下一个支派，或者是严格讲一个半支派啊。那这段时间在南国和北国，就是所罗门之后，他们都经历了一段背离神的一个历史，所以神呢就在以色列中间实行了审判。首先是北国以色列让神经历了神严厉的审判。那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7章的第5节，讲到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到了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了3年，然后到了河西亚的当时的王啊，第9年的时候，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将他们安置在哈纳和哥萨和哈伯的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里边。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边神允许这个亚述帝国攻击了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然后把北国的以色列的民众就掳到了亚述帝国。到了列王记的第17章的第24节，我们先从24节看哈。那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就是经文是这样说，说亚述王从巴比伦、他古、雅瓦、哈马并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并住在其中。然后到了第29节之后讲到说呢，然而各民族人所住的城邑为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的殿中。然后巴比伦人是他们就造呢舒哥的比纳像，古他人呢就造这个贾瓦像，哈马人造示马像， 亚瓦人就造他们自己的这个神像，西法瓦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就是各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第33节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呢，它是原来的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当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这个亚述王好像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技巧。我们知道现代人，就是近代历史上，如果我们看见有的国家要殖民其他的国家的话，他基本上是用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一些民族的一些少数的人迁到那个地方去啊，主要是用文化、语言、技术，然后呢来同化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亚述王他做的方法，他使用的方法不是特别一样哈。我们看见他首先呢，他当然是派去了许多人，但是他把这个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从原来的撒玛利亚迁到他自己的亚述帝国去，使他们在那边成为一个少数民族。所以呢，他想到在那边他们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容易被同化。然后他又从他自己的国家里边迁移许多的人到撒玛利亚这边来，使剩下的这些犹太人也成为少数民族啊，所以他这个技巧是很厉害的，他就用这种方法要去同化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感谢神，当被这个巴比伦这个亚述帝国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从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迁到亚述帝国，后来几十年之后，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所那个吞灭啊，所以同样他们也把许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从南国的犹大带到了巴比伦的帝国啊。但是感谢主呢，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被迁移到外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同化，他们可能居住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当中，但神在那个特别的环境当中保守了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来维持他们纯正的信仰，继续维持他们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天下一个特别的民族，那正是因着这个特别的民族，他们也在历史当中犯过许多的错误。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边就向我们展示他们所犯的错误之一，一会儿我们会更详细的讲到。但是无论如何呢，当神拣选了这个民族的时候，神是让他们成为与天下万国有别的。所以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深处有一个民族的自豪感，那这个是他们是应该得的啊，因为他们的确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别于天下万国的人，所有的人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知道，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对他说呢，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使你的后代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我要称你要成为要在万国当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但是呢，神也给他们另外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说万民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肩上应该有一个双重的责任，那第一个责任就是他们要在地上代表神，这个代表神的民族要有别于全世界任何的民族，他们是独特的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吃，他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给他们严格的规定，跟世界上任何民族有不同的，要在地上为神做见证。但是呢，这点犹太人做到了，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要万民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是让犹太人在地上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在这个见证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失败了啊，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看见。那当犹太人被迁到亚述帝国，被迁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纯正，他们保持了他们血统的纯正。可是在撒玛利亚，在原来的以色列帝国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呢，就是各个民族来的 都把他们自己的神带来，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更惨的呢，就是在这边产生了一个通婚，使犹太人真正的剩下的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真正被同化了。所以当犹太人主耶稣当神从天下各国把他们，特别是从巴比伦把他们召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原来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已经是一个被同化的民族，所以呢，在圣经里边他们就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这是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血统不纯正的，他们是被犹太人特别鄙视的一群人。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召回要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来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建造圣殿，因为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是至少是你们一半的弟兄。但是犹太人说绝对不可能，说我们所要建的圣殿是圣的，是要用圣的手来建的，是不能够用熟的手来建的。所以呢，他就一口就拒绝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就跟犹太人产生了民族之间的隔阂。所以他们回去之后说，那么好，我们自己也建一个圣殿，我们自己来敬拜神。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在各地神允许他们有公会的制度。这个公会呢，就是犹太人在各地可以来敬拜神的一个宗教体系，来维持犹太人正常的信仰的生活。但是圣殿呢，在神的旨意当中确实只有一个，因为圣殿是约柜的所在，在只有一个圣殿，只能是建到耶路撒冷的。所以当撒玛利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山上建造了另外一个圣殿的时候，犹太人照着他们里边那个公义，就起来用兵攻打了撒玛利亚人，毁坏了他们的圣殿。从此之后，这两个本来是一半兄弟的民族，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更深的一个仇恨。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历史上一直以来下来，犹太人呢就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绝对不走撒玛利亚的路，他们要从这个犹太地去加利利的话，可能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呢是沿着海边的路据说那条路上有许多罗马人的兵丁在那边把守着，因为那是一条商业的要道。另外一条路呢是要过约旦河，要过很远的路，然后呢要过这个撒玛利亚地才走到这个加利利去。犹太人多数的时候是选择那条最远的路，他们要跨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的东再进入约旦河的西，进入这个加利利地。他们就是要避免要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条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是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必须，乃是一个他心智上的必须。因为从犹太人的习惯上来讲，他是不能够走这条路的，他不应该走这条路的。但是主耶稣基督那天他选择了要走这条路，因为他要把救恩带给全人类包括撒玛利亚人。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一个甚至全部使徒行传的一个代表当时主耶稣基督就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你们要在那边祷告，要等候呢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他应许他们说，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的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今天在教会在地上的最标准的一个服事原则，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当我们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命令。但是在这句话当中，如果主没有说撒玛利亚的话，这句话仍然是成立的。因为犹太全地呢是包括了，这耶路撒冷是在被犹太全地所包括的，所以从耶路撒冷作为中心把福音传出去，一定要传到犹大全地，然后才能再往外传。但是不一定 要传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并不是包括了犹太全地的，它只是犹大地北边的一个地方。那主耶稣没有提到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埃及，到撒玛利亚，没有提到很多其他的地方。他其实他可以完全可以说呢，你们等候圣灵所降临的能力，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这个句话也完全了。但是主在那边特别提到一个撒玛利亚，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并不是必须的，可是呢主特别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是要临到每一个人啊，所以神没有忘记他在地上的工作是要临到这些好像在犹太人眼中是不值得的一群人。所以神的工作一直以来是要从犹太人一直到外邦人啊，从近到远。那当然离主最近的，离神最近的就是犹太人，那其次呢就是应该说可以说是撒玛利亚人，然后才是这些外邦人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一直是要这样，是要这样做下去的。那所以我们来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主耶稣基督离开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不是一定要走这条路，可是呢他选择了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什么呢？在这边有一个人他需要主，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当他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在这个这边有一个井，就是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并有雅各井。主耶稣基督因走路困乏正在晌午的时候就坐在井旁，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啊。那我们知道这段故事的背景，就是我想每位弟兄姐妹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也知道它的背景。在犹太人的传统或者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地区的原因，因为巴勒斯坦地啊是一个非常干旱沙漠之地，那每天中午的时候是非常燃热的，燃热暴晒的这个地方，所以中午的时候很少有人出来做什么事情，那特别是打水啊，这个打水呢，你如果我们记载那个雅各他怎样遇见拉结，和那个摩西怎样遇见米甸人的祭司的洛特辛的女儿们，都不是在中午啊，所以他们打水都不是在中午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要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呢？因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啊，他可能有着一个不光彩的生活背景，所以他要避免人群，他在中午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他自己出来打水。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时候要来遇见他。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主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与他对话的呢？好像就是从他身边的这些事。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从我们最熟悉的事情讲到我们深处最大的一个需要，每一次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他最知道人里边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能够用最直接的语言，最熟悉的经历，能够把我们带进那个救恩当中。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这个人，很奇怪的哈，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不跟撒玛利亚人说话的，更何况要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好像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主确实对他说呢，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听见这个时候呢，她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她说，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主耶稣基督就对她说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是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他让他讲到，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你如果知道神在他的恩典中所要向人所赐给的这个救恩，和今天 这个赐给你救恩的人，神的恩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对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所以这主耶稣呢，一直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水，乃是活水，是一个能够让你生命里边深处得到满足的水，是一个活水。那这个妇人说呢，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并所有这些牲畜也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呢，他显然没有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这句话背后深处的意思，所以他所讲的活水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活水是不一样的。他所讲的活水呢，是自然界的这个活水，这个井很深，那呢它是一个活水，因为它是连接在这个地下的源泉当中的，所以他是讲到这个活水。那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活水是从天上来的，是生命的活水。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呢，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他看见主犹太人，你一个犹太人你怎么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所以他当主耶稣基督说你又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是谁的，他显然看见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和其他的犹太人不一样，所以他就对他说呢，他说先生啊，你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是你从哪里的活水呢？所以他还是讲到呢，有一个人可以从深处井的深处把那个活水打上来。这里边他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啊，将这井留给我们，他和自己他儿子都喝过这个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们知道当犹太人讲到他们的祖先的时候，多数的时候他们会说到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呢是第一个人神从世界当中把他挑选出来，他离开了加利利的乌尔，然后过了河，他就成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意思，神带他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最后神把他带到迦南地，所以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这是没有错的。但这里边我们注意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可能代表所有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用的称呼他们的祖先呢是雅各，那这个呢对于撒玛利亚人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也是一种更精确的说法，要证明他们是也是有犹太人血统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呢生了以扫和雅各，雅各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圣经还记载还有一些其他的儿女是从亚伯拉罕折出的啊，并不是撒拉所生的，也不是夏甲所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在生了以撒之前还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他是那个信心之父啊。但是从犹太人自己内部这个血统上来算的话，亚伯拉罕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子孙，至少包括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儿子，至少包括从他折出的许多的那些住在中东地区的人，还有以扫的后代。那这中间只有一个支派，只有一个人，就是雅各，后来产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犹太人的祖先。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或者说整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清楚，他们也非常在意。为什么他们这么在意呢？他们就是想要证明在他们里边有一个从雅各来的血统，他们是属于犹太人。所以他特别讲到我们的祖先雅各哦，这口井是雅各井，他也在这里边住过，他想像犹太人，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就想他们回到向神的敬拜当中，但是犹太人拒绝他们，因为他们是混血的， 因着他们的那个种族已经不纯净了，可是他们一直在好像在争取到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这个一个样子哈。所以他这里边特别提到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呀，将这个井留给我们，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所以他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们要追溯的到雅各那边，所以他们要证明呢，就是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不是属于其他的这个任何的支派的人的啊，他们是真正的是应该是从雅各这边继承下来的。我们看见呢，在这里边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所以在他们里边是一个继承下来的一个传统啊，不是一个属灵的感觉，是一个传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祖先，他是雅各，那他就是最大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将来借着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借着犹太人，神要赐下来一位救主，是神，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同样和犹太人，他们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可以连到神的那个神所赐的这个在地上的选民这个特权当中，但是他们同样也忘记了神要借着这个选民要赐下来一位比这个选民所自己本身更大的，就是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比雅各更大的。但是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呢，他们并没有能够看见这一点啊。但主呢并没有责备他，主对他说呢，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他在里边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他问了一个问题，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主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主还是把他拉到这个你里边有饥渴吗？所以这是神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神跟人之间对话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一点呢，对我自己来讲，在信主之前或者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是读圣经的一个大的障碍。我记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啊，这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我就觉得这个圣经的话不符合逻辑。你看尼哥底母来了，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行这些事，若是没有神同在，谁能行呢？主直接是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这两个人的对话简直就不是对话，一个是在讲人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人他就不回答他的问题，这个好像就跟我们这个逻辑接受不了啊。但是后来信了主之后才知道，神每句话都是要进入人心中的最深处的需要。对于尼布格迪莫来讲，他那天晚上来见主耶稣，他深处有个需要，他想要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懂得旧约，他的生活和行为为什么这么好，可是在他里边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满足。他想要了解更多的道理，他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可是他已经是一个犹太人的先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官，他对圣经旧约圣经都非常熟悉，他可能想要主耶稣基督在这些道理上给他一点点拨，但是神没跟他讲任何的道理，神告诉他，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还需不需要更多的圣经知识？不需要，他已经是犹太人的先生了，他已经可以教导别人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重生。所以神的话就是要直接满足人最深处的需要，他不是不符合逻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完全超过我们有限的逻辑啊，他是对着我们生命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这边也是同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想知道你和雅各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了，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你到底是谁？主呢对他是说什么呢？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我要赐给您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流涌到永生，你喝了就永远不渴。即使这个法利赛，那这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需要的，他最需要的就是要满足他里边的饥渴。那当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件事情的时候，显然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他对他说呢，说先生啊，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吧，叫我永远不渴，也没有必要，以后再也没有必要跑这么远来打水，并且要躲着人，要躲躲藏藏的，还要冒着这个炎热。耶稣对他说呢，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啊，你把你的丈夫也叫来。我们看见这两句话又好像不是在对话哈。他说你把这水赐给我吧，我就永远就不要再来了。主说你去叫你的丈夫过来。啊，那他说呢，我没有丈夫。主说呢，你说你没有丈夫，这个还是不错的哈，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那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主为什么要叫他的丈夫过来呢？这好奇怪的一件事情。本来是要把水赐给他的，让他里边有一个深处的满足，可是他不知道，你知道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要让他看见他自己的生活，他生活当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里边深处有一个怎样的不满足是神要给他的。那这件事情是跟他的丈夫有关系的。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有五个丈夫，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圣经也没有完全的记载。那当然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那也许他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苦难的环境当中的妇人，也许他这些丈夫呢都因着某些原因都去世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让他丈夫来后来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大概的猜到他这些丈夫的离开是因为他生活当中的不满足。也就是说呢，他在每一次的婚姻当中都没有找到他生命的需要，他更加里边产生了一个深处的不满足，以至于到了五个之后，他可能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可能完全失去了希望，他现在有这个的就不是他的丈夫。这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他在这些众多的这些婚姻当中没有找到满足，另外一件事情，他现在生活在罪中，他现在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丈夫，而是一个淫乱的关系，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个同居的关系，那就是淫乱。所以主让他看见他里边是一个深处的需要，所以主呢就提到他的丈夫。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了。所以他已经里边有一些警觉了，他看出主耶稣基督是先，因为主把他这些事情都已经告诉他了。可是他的反应啊，却不是说他马上要接受，而是说呢，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应该是耶路撒冷。”我们刚才提到这段历史。他们因着犹太人的拒绝，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山上要建一个敬拜的地方，但是呢犹太人是绝对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所以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开始又提到这个地方，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们说又不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你们也说是不允许，到底是在哪里去敬拜呢？主对他说呢，说你当信我，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 我诚实拜他。这是一主在这边讲了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今天所要的敬拜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地方的选择，这是历史历代人所犯的错误。许多的人，特别是这些异教，他们常常就把一个地方变成一个神圣的一个圣地，那这个地方呢所代表的就超过了他们背后信仰的那个真实。所以神让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这些外边的东西，当他取得了一个地位的时候，他就在人心当中有一个霸占。那这个霸占好像从外表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这是仇敌所用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欺骗的手段，那就是想要把人的心从真正的神的敬拜当中转移到这些外边可以看见的这些有形的当中。所以神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最忌恨的就是偶像，这个地方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耶路撒冷或者是他们的基列山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偶像。主耶稣基督在这告诉他们，你们所要，你们不知道，但是呢，神所要的不是在一个地方的敬拜，乃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再犯一个到哪个山上去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仇敌的工作依然是狡猾的，他可以用其他一些隐蔽的方式来取代神，这是我们必须要警觉要察觉的。我们的敬拜必须是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才是神所要的。因为主耶稣在这边告诉他呢，因为神是灵，这里边原来这个个字没有哈，就是神就是灵，他就是那个灵唯一的啊，那个圣灵的神，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看见感谢主啊，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这时候他认识到了一点，他说呢，我们知道有一位他是弥赛亚，就是将来要就是那成为基督的，他要来。因为在这时候好像神在他心里边做了一个开启的工作，他也许还不能够完全清楚，但是他已经发现跟他对话的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犹太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也许他还不一定完全明白这位就是弥赛亚，但是感谢神，他已经里边呢有一个感觉啊。他说那个要来了，他来了会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主耶稣对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感谢神啊，神把他自己的身份向着一个外邦的，一个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啊一个女子，并且是一个从生活在罪中当中的一个女子向他表明出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时候呢，门徒们回来，那个妇人就丢下了这个水罐子，然后往城里去了。孙弟兄有一次在他的一篇信息当中特别讲到这个水罐子，我想弟兄姐妹们还可能还有印象哈。这个水罐子是好像代表着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地上赖以生存的一个工具。那他要丢下这个地上这个水罐子，因为他已经里边得到了从天上来的活水，他不再需要这个。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跑到城里边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从前他生活在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他不肯见人啊，也许许多人对他指责，所以他尽量躲避人，在炎热的中午自己出来打水。但是现在他突然间跑到城里边去了，并且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人呢，他把我素来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所以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大的改变，是神挪去他里边的羞耻，是那个神里边最那个让他得到活水那个深处的满足，遮盖了他的羞耻，遮盖了他的羞耻。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亚当和夏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我好像问着，他们为什么以前在这个犯罪之前是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呢？因为他们生活在神的荣光当中，但是当一离开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羞耻的。当神的荣耀来充满他们的时候，像这个时候神自己来充满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他的羞耻已经被遮盖了，他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取代了那个他里边的羞耻，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向人去做见证，说他把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情都说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很多的人呢，来众人哈，这里边讲到说，众人就出城去见到主耶稣基督啊。那当然这段呢，接下来就是接到这41这一段。当这些撒玛利亚人出城之后，他们见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因着妇人所做的见证，因为那个妇人见证说呢，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边住下，他就在那边住了两天。因耶稣基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这些信的人之后就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们现在信呢，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看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过程。我们得救呢，是因为有人做见证，这个见证的目的不是让人看见我们自己，乃是把我们带到那位真正主的面前，让他能够自己去经历主。圣经有一个应许，他说叫你们既相信又知道。每次当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是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有经历，就是我们的知道。所以感谢神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使全城的撒玛利亚人得救了，使那些本来与神的恩典从外边讲好像是无份无关的人，他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也对犹太人来讲，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告诉神的恩典是应该怎样实行出来的，这是神的恩典。那接下来这边还有另外一段哈，那另外一段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些门徒们去城里边去买食物，他们回来之后呢，看见主耶稣基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他们也没有人去问他，他们其实很奇怪，主怎么会跟他讲话，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人去问他。他们这时候主告诉他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呢，就是关于食物的。他是说呢他所吃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食物是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的啊，是维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但是对于主来说，他在地上他生命最大的需要是完成那差他来者的那个工作，完成他的旨意，就是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主在这边呢，就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开这些门徒们的眼睛。因为对于这些门徒们来讲，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个故事里边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讲他们并不明白啊，并且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带他们走这条路，本来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为什么今天要走这条路，然后呢困在这个好像这个井旁，他们要到城里边去。但是主在这边呢要教导他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去收割。主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言语啊，一个谚语。这个谚语呢有点相当于中国的，也有差不多类似的一个谚语。就我们说呢，你们不能够拔苗助长。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种下一个东西的话，你要慢慢的等，你要等上它四个月之后你才能收成。如果你心急的话，你把这个苗 拔了之后也就适得其反了。这是犹太人相对于这个宗文里边的一个谚语，他这个谚语就说呢，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你们不能着急啊。所以这个犹太人门徒们呢，就把这句话，犹太人这个谚语用在他们的工作上。他们觉得这个收割还早，我们不需要着急这样出去赶紧去传福音。但是主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子。主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个熟原来是发白了，就是一看全都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颜色，白色的穗子了。他说呢，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神国要进入人里边的一个开始。他必须要让他的门徒们明白，他们在地上的工作是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们的先锋。而主在这里边呢，还告诉他们一个恩典的原则，就是这个收割的人他可以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在神的工作，在神的国当中，每一个在他面前的服侍，他都是会纪念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在明处和暗处的祷告，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悲伤，我们对着弟兄姐妹们的关心，神都会纪念。并且呢，好像要积蓄五谷，丰收的五谷到永生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积蓄那个五谷，满仓的那个五谷啊，那个丰收的，那个是非常让人喜悦的一件事情。一看就心里面就是一个高兴的一个感觉，丰收了。那他就讲到说，这你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要积蓄五谷，并且直到永生，并且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并且他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个原则，就是有些人是撒种的，有些人是收割的。作为门徒来讲呢，他们多数好像是神把他们作为一个收割的工人啊，是让他们去收割别人所撒过的种，是神给他们的特别的，因为好像这些门徒在神的手中是一些特别的一些工人啊。那当然在这之前有许多的人去撒种，有许多的先知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包括像施洗约翰啊。好，那我们这一段呢经文就先简单的交通到这里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到这个42编号42。编号42呢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这段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并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件事情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工作的开始。那这个开始是因着约翰下到监里边去了。约翰下到监里边去，主耶稣就从犹太就转到了加利利啊，他的工作从犹太转到了加利利。那当然这边后边还有一段故事呢，是记载着这个约翰被为什么被监，被那个下到监里边去，是因为约翰是一个正直的人啊。前几次孙弟兄都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是一个犹太人当中非常正直的人，所以他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是让犹太人认识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呢为主铺平道路，为主准备许多合用的人。但这边这个编号42呢特别讲到说，当这个约翰啊下到监里边的时候，主就来到了加利利，在那边传扬神的福音。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又回到加利利呢？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是主耶稣基督好像从小长大的地方。那当主耶稣基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人们就说这个加利利还有什么好的？他们因为加利利可能的确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从圣经的记载来讲，加利利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可是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主却是选择了又重新回到了加利利，他在那边长大的地方来开始他的工作，从最卑微的地方要把神国的福音要传出去。那这里边同时呢记载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约翰。约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执事，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那他非常明白他为什么要在地上工作。他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显出来。他在约旦河里边施洗，给众多的犹太人施洗， 那当然他让这些犹太人认罪悔改，但是呢在这之前圣灵已经向他指示了，他在施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任务，就是有一天他要看见有一个人来施洗，当这个人施洗的时候，圣灵要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个人的身上。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神就是那位救世主。所以当那一天他看见圣灵降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他服事当中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高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他完成了这件任务的时候，他说呢，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所以有没有看见呢，这是他工作开始衰微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开始他在地上一个重新的工作，从加利利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边，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到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何等慈爱的救主。你卑微了的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边，长在加利利，就是要把那生活在最困苦当中的人拯救出来。你在撒玛利亚人妇人身上所显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个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把这些话语再放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还是分成